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表示，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7月2号，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等四部门共同主办的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尹力在开幕式上表示，希望两岸青年厚植民族情谊，同作两岸交流交往的引领者。7月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鸿忠在北京市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他强调，要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为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打下坚实基础。7月2号，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刘国中表示，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动互利合作走深走实，更好促进各自现代化建设和民族振兴。7月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7月5号，2026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海智青年科技志愿服务夏令营京津冀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开营。中国科协主席万刚表示，中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为全球青年人才成长提供广阔舞台。7月6号，针对广西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7月3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7月4号，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为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夯实法治基础。7月4号，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7月4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1度电， 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的第二台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7月3号，联合国难民署发布新闻公报，对乍得湖盆地暴力事件不断升级表示担忧。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如果没有及时灵活的支持措施，流离失所的情况将继续跨境蔓延，地区危机长期化的风险也会增加。
7月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汉坦病毒全球疫情已正式结束。汉坦病毒、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的疫情都表明，面对国际威胁，国际合作别无他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
7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等气候敏感部门及脆弱社区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
7月3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就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援乌议题表示，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继续通过斯乌政府双边磋商机制开展合作，但不会参与任何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
7月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在谈及伊朗局势时，普京希望以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找到双方均可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俄方愿意为推动局势降级和实现地区稳定提供切实协助。
7月5号，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欧佩克加七个成员国举行线上会议，审查全球市场状况和前景。各成员国同意从8月起将石油产量目标提高 18.8 万桶每日。此外，将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审查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机制。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在湖北、湖南调研，他指出，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增强发展信心，用好宏观政策，紧盯经济运行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和难题，采取针对性举措，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大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充分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和活力。
国务委员慎宜勤在陕西调研民政、文旅等工作。慎宜勤先后来到咸阳市、西安市，深入企业、产业园、民俗村等，详细了解文港扩港、银发经济、乡村旅游等情况，并与地方政府、企业家和专家座谈。慎宜勤强调，要用好地方文化和旅游资源，深入挖掘传统节庆民俗特色，加力推出更多优质文化产品、精品旅游线路，促进文旅消费均衡发展。要积极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加大对文旅体、农文旅、文商旅等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因势利导，打造经济新增长点，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中央巡视整改和审计整改，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着力纠治四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要巩固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下半年重点金融工作，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持续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着力加强金融监管，全力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完成好全年经济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瑞典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中瑞零碳生活和绿色消费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此次活动旨在促进中瑞双方经验互鉴，深化务实合作，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林玉在活动中表示，企业是绿色消费生态的关键供给者，建议企业一方面从产品设计源头融入绿色理念，让环保不只是附加属性，而是产品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主动开放共享可持续发展经验，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绿色转型。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让数字经济之光照亮每个人。
最近，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举行，80多项前沿技术首发首秀，展现数字经济创新活力。全球数字友好城市评价指引重磅首发，将数字友好理念落实为具体指标，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汇聚一堂，共同触摸来自未来的心跳，将数字友好的中国理念转化为全球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与科技向善、增进人类福祉的价值理念一脉相承，为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未来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价值导向。
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新一代数字技术在拓展经济增长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数字鸿沟、算法歧视等新的风险挑战。为突飞猛进的科技创新装上正确的价值导航，就显得尤为重要。坚持科技向善，实现数字友好，才能规避风险之害，尽享科技之力。
依托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归根到底是为了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数字化的根本目的不是让技术替代人、定义人，而是更好的服务人。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升级，在大模型更加聪明的情况下，更加需要旗帜鲜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定位。这不仅需要更好用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人、赋能人、成就人，更好实现人机协同，也需要以数字友好的落实程度、群众的获得感作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
借助数字技术改善民生服务，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将数字技术运用于民生服务场景，能够优化流程，提升效率。比如北京建成统一的医学影像云平台，让患者不再带着胶片跑医院，仅去年一年节约胶片的打印成本就超过1.5亿元。可见实现数字友好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以数字经济惠及民生的具体行动。以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医疗、环保等各项民生事业，同时弥合数字鸿沟，确保数字红利公平惠及所有个体，实现数字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相互促进。
以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让城市治理更便民，让人民生活更舒心。 在大会发布的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中，北京经办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整合114家市级单位政务办公，实现4年零安全事件，完成冬奥会等29次重大活动保障，验证了超大城市数字底座在高压场景下的协同韧性。建设数字友好城市，归根结底是要以数字技术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坚持科技向善，实现数字友好，为回答全球科技发展向何处去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面对数字经济浪潮，必须让技术回归人本，以科技向善、数字友好为价值导向，让科技创新始终沿着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正确方向不断演进，才能让数字经济之光照亮每个人，兑现一个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数字未来。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图书妖风不该过度浮夸。
近日，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一条妖风登上热搜，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妖风上的宣传语引发读者热议。事实上，图书妖风上的夸大乃至虚假宣传并非新鲜事。有媒体梳理发现，太宰治1939年创作的《女生图》的图书妖风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鲁迅与高尔基均于1936年离世，二人是否知晓太宰治其人尚属未知，更别说为其作品背书了。
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其内核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营销话术。变形的妖风背后是出版行业挥之不去的生存焦虑。当下读者的注意力早已被电子屏幕瓜分殆尽，电子书便捷高效，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即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就狭小的生存空间。可能也正因如此，纸质图书的妖风被出版从业者视作那根最后的稻草。
只是这套连哄带骗的营销话术，短期或许能靠猎奇拽住读者匆忙的脚步，长此以往却注定失效。毕竟没有人愿意反复品尝被骗的滋味，信任一旦断裂，再浮夸的噱头也换不回一次停留。更深一层看，这种营销手法还与图书行业的内在逻辑存在本质冲突。图书生意说到底是一门文化人的生意，连哄带骗的卖书之道与这层底色格格不入。
实体妖风的退场已是肉眼可见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浮夸营销的终结。它只是从纸质封面上撕下来，又被贴到了互联网的各个角落。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圈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不止的“后劲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赛博妖风。
值得警惕的是，赛博妖风的威力只增不减，其真伪常常被包裹在用户真实评价、读书博主亲测的外衣之下，真假难辨，防不胜防。这背后是一整套以流量为轴心的传播逻辑，书的好坏退居其次，能不能触发点击、制造情绪、引发转发才是第一原则。
说来说去，问题的根源还是在出版行业的真实困境与数字浪潮的冲击。但越是身处焦虑之中，越要守住一些基本的边界。在守住边界的基础上，创新的路径并不缺乏。比如在线下书店设置主题展台，手写推荐卡，让编辑、店员或读者以真实阅读感受替代营销话术，借人的温度重建选书信任。
更重要的是，出版方应该重新审视自身在数字时代的独特价值。纸质书无法被电子屏幕取代的，不是信息的密度， 而是翻阅时的沉浸感、装帧设计的审美体验，以及人与书之间那种缓慢而笃定的相遇。围绕这些不可替代的慢做文章，远比在腰封上堆砌发抖等词汇来得真诚，也走得更远。
归根结底，比在腰封上绞尽脑汁更重要的是回到书本身，回到内容的打磨，回到选品的眼光，回到对读者品味的尊重。书可以不卖得那么急，读者也可以不被那么迫切的转化，慢一点，真一点，才是在流量洪流里站得更稳的活法。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最近欧洲持续高温，来自中国的清凉神器成了抢手货，其中中国企业研发的一款移动分体式空调尤其受欢迎。不只是空调，还有一大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中国好物正在全球圈粉。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各种热门产品让我们看到我国外贸的爆款密码在改变。过去我们主要依赖规模和成本优势，现在我们凭的是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中国外贸的韧性和活力就生动体现在这些又新又好的爆款里。
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本学期最后一期时事广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香兰、彭钦、杨宇、思琪。校园广播2026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时事广角预祝大家暑假快乐，万事胜意，我们下一学期再会。
轻叹世间微漾，叫醒了流光之间迷藏，风掠过山的孤单，海的夕阳，去哪儿游荡，细雪流年回放，我看见光阴凝缩一掌，飘落在岁月悠长梦时光，青石眼眶，轻轻轻轻唱。我走在山花海树间，等待一个人，化身日月和星辰，拥抱你灵魂，眼看苍山雪，与你共白头一瞬，仙塔之身。你就像人间芳菲尽，最后一捧春，悄然盛放于晨昏的某个时分，月像一束光，穿透树叶的风痕，变色周身，露入我青春。少年轻梦 那是我时光里流转做的一场梦，也曾席卷过星辰，秦汉东兴门，如烟火升空，绚烂过我这一程。